今天晚上开始要读尼希米记，我们先把这个尼希米记一章把它读一下。
我也没有准备的周全，然后就把我领会的稍微介绍一些之内的。我们先讲一点关乎这一卷书的时间。他在这里讲到亚达薛西王20年，我们知道呢，这一个时刻呢，离这个以斯拉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美化圣殿、修饰圣殿中间隔了有13年的时间。以斯拉是在亚达薛西王第7年的时候回去，那么中间经过了13年。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一卷书的作者是尼希米，他一开头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我们看见这个好像是他个人的一个日记一样它里面像刚刚孙弟兄提到，它有很多地方就用直接第一人称我怎样我怎样他讲到他整个过程在里面和在人面前的一个经历。我们知道尼希米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安慰神的安慰。我们看见尼希米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在最后这个11节的时候他说呢，我是做王九正的。在当时的王宫里面呢，如果能够做到王的九正，是一个相当高的官位，他跟王呢必定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有一些读圣经的人讲呢，他很可能从小就是和这个波斯王呢一同长大的，在宫廷里面一同长大，所以他跟王呢是非常的亲近，能够得着王的信任做王九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呢，王君王吃饭呢喝酒的时候他不是直接就喝的是这个九正呢先喝了然后呢才递给王。所以王呢若是他不信任的人，他不会轻易的给他。那么因着得着王的信任，所以在王宫里面他的生活是相当的有地位，也相当的舒适的有人讲呢，以斯拉是祭司，他是亚伦家的后裔那么尼希米呢，在这里我们看不出他的族谱只讲到他的父亲是哈加利亚有读圣经的人这样推想尼希米很可能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是跟但以理他们一样本来是君是王室是贵族的，那么所以他们就一直都是在王宫里面这样长大被君王训练呢要来办理他们国中的朝政一些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呢他有这样的背景，他在苏珊的王宫里面呢做王的九正。这苏珊呢是当时波斯王的这个冬天的行宫，大概比较在南边一点，还不在巴比伦城苏珊 是一个很漂亮的城，那么他随着王在那里生活但是呢我们看见尼希米这样，他虽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从他的年代我们可以确定的知道他是生在巴比伦，也是长在巴比伦，他从来没有看过耶路撒冷。虽然由弟兄们回去呢，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回去过。那个时代呢也不像现在有照片那个时代也没有现在呢可以传真他没有去过呢，他只能从回来的人口中呢得知一些耶路撒冷的片段。他没有去过呢，也只能从神的话语中知道呢神对于耶路撒冷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从他的祷告我们就知道呢，他是一个非常熟悉神话语的人，他对于摩西的律例典章和律法呢是非常清楚的，他不下于呢这个以斯拉，可能他没有以斯拉那样的恩赐的，但是他对神话语的尊重我想不下于以斯拉。那么我们看见呢，他虽然住在那样的环境的里面，他每天接触的都是巴比伦的这个可以说是相当高的这个上层的生活，而且相当有地位，照我们来讲呢，这个人应该很满足了，应该呢觉得呢自己也很有成就了但是呢我们看见尼西米呢心一点都不在这个在不在这个那个时候地上的荣华富贵和权势的里面。我们可以从几个点可以看见，他说呢，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他称这个哈拿尼呢称我的弟兄他没有放弃他是神儿女们的那个身份他虽然在王的宫中可能王把他当作弟兄因为他们是一起长大的，王这么信任他他没有认同于当时外邦的那个权势、那个富贵、那个尊荣。但是呢，有一个回到犹大地去受苦的弟兄回来呢，他说这是我的弟兄。我们看另外一个点在十一节，他在那个在神面前祷告最后结尾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说，在王面前蒙恩，他求神使他能够在王面前蒙恩。我们中文的翻得很雅在达比的圣经里面说呢，求神呢使我在这个人面前，他说 this man 他根本没有把这个外邦的君王，不是说他在外面不尊重这个君王但是他站在神儿女的身份地位上面的时候，他看好像地上的权势在他眼中根本不算一回事。我们看到后面对王他是非常敬非常尊重的他伏在那个权柄底下，但是他没有一点被地上的权柄权势所摸着。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虽然住在最可以说呢最值得夸耀的地方但是他的心却一点都不在那里。他一听说有弟兄们从耶路撒冷回来，他就立刻去询问耶路撒冷的光景。他在这里询问两件事情他说第一个，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第一个，他留意今天神在他儿女们中间的那个工作这一般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呢，乃是在那一个时代里面代表着神在那个时代工作的一般人，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心呢是摆在神的百姓人的身上。另外一面呢，他也问到耶路撒冷的光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可以代表着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和神的儿女们呢永远是连在一起的，一个爱神的人呢不可能不爱神的百姓，一个爱神的人也不可能不爱神的旨意的今天我们常常会觉得呢，爱神呢就是参加一些重要的所谓的属灵的活动宗教的活动我们呢可能我们认为爱神呢就是呢外面有很多的工作。我们现在越过读圣经越过越感觉这个爱神呢跟外面的活动属灵的这些工作呢其实并不一定相等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尼西米他一听见有弟兄们回来他就去询问，可见他是非常的关切的，他的心里面呢 虽然他人不能回去啊，但是他整个心都跟着他们回去。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也被外面的环境捆绑了，虽然我们不能够再和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一同走在那个环境的里面啊，但是呢，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心实在是摆在主自己的身上，摆在神儿女们的身上，摆在神的旨意上面。我们看见当这些弟兄们回来告诉尼西米那边的情况啊，他讲到呢，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没有看见啊，他没有再多说这个大难是什么。受凌辱呢，我们后面可能可以看见一点啊，那边有许多有摩亚人，有亚门人啊，有这个阿拉伯人，除了我们知道以斯拉记里面讲到的有那些撒玛利亚人以外，还加上了这周围的这些外邦人，我们看见给他们很多的凌辱，很多的难处。他说不仅神儿女们的光景啊是在苦难中，而且是在受羞辱的光景里面。他讲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呢被火焚烧。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啊，耶路撒冷的圣殿和城墙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20章在那里如果我们数算的话，是巴比伦人第四次把去耶路撒冷在那第四次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长这个尼布沙拉旦他到了耶路撒冷，就把圣殿用火焚烧，并且呢将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那么从那个时候呢是主前583年585年，一直到尼西米回去我们看见耶路撒冷都没有城墙。耶路撒冷呢是一个或者这样讲，不像一个城在旧约的时代呢，一个城呢它毕竟是有城邑的，是有墙垣的，这个墙垣呢说出一个保护这个墙垣呢也说出一个分别今天对我们来讲今天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在我们的聚集呢也应该是有城墙和这个世界因着有城墙有分别的，和外面仇敌所要带来的掺杂和攻击呢，因着有墙垣呢，它是有保护的。所以这个英国的 Sparks 弟兄呢，他讲到这个城墙的意义的时候，他说到这是神儿子耶稣基督丰满的见证。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呢，能够从神的儿女们的生活中能够彰显出来。但是在那个时代呢，我们看见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呢，仅仅在那里重建了圣殿那么借着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然后以后是以斯拉他们回到那里的工作，带来了一点点的复兴我们看到以斯拉记里面他们也在那里失败这个失败呢可能带来他们遭受大难和受凌辱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我们上次讲到在以斯拉记里面他们那个失败的呢是生命的掺杂是从里面的一种的难处。上次我们也听到孙弟兄也给我们交通外面的仇敌的攻击人还比较容易分辨人也比较容我们也比较容易呢这个胜过我们只要分开来就好了，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掺杂的时候，那带来的难处就更大我们看见这个可能是他们遭大难受羞辱的一个原因。 所以尼西米听见了，他在主面前有一个反应，他听见这个话呢，他就坐下来哭泣，为着他自己个人，我觉得他没有哭泣的理由，他这个眼泪呢，是因着神儿女们的光景，因着他爱神，爱神的旨意啊，所以他为着这个光景难过，他哭泣呢，悲哀几日。这个悲哀啊，这个在英文里面呢是伤痛，是非常的伤痛啊。这个几日啊，中文好像几日，我们仔细去读啊，他这个祷告有四个月啊，他从这个基斯流月听见这个消息，他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啊，一直到第二章讲到尼散月，尼散月就是以色列人的一月，尼散月有的地方称它做雅比月，就是过逾越节，就是现在的阳历四月份啊，所以它中间呢一共呢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他为着这件事在主面前恳求，所以我们看见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么他呢，像刚才孙弟兄提到啊，有一些苦难呢啊，是因着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受苦啊，那么有些呢是因为我们犯罪，那么当然罪就带来痛苦了啊，那么也有的时候呢是我们呢为着抵挡罪我们受一点苦，还有的时候呢我们为着走主的路啊，行走义路啊，我们受苦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这个还不光是个人行为的问题，他乃是把自己投身在神那个时代所要做的工作，把自己呢投身在神的百姓的中间啊，愿意与神的儿女们一同为着神的旨意来受苦。这个是尼西米的祷告，他想要求神呢许可他哈，在这个波斯君王的眼中呢蒙恩，让他能够请假回去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回到耶路撒冷并不好过，我们读后面就知道，他在那里不仅没有拿俸禄哈，而且他拿出自己所有的财产出来呢，为着神的工作哈，供应神的儿女。而且他经历许许多多的难处啊，许许多多的攻击，还有呢仇敌的诡计啊，我们看见他在那里为着神的旨意受苦。若不是他爱主的话，我想没有人会坚持那么久。而且他一回去啊，我们读后面就知道，他回去呢12年，可能还要更长。他在那里做省长，就做了12年。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有心愿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啊，所以他在这里的祷告是一个恳求的祷告。他在主面前呢，他说哈啊，禁食祷告，而且他后面还讲到他昼夜的啊祷告，他不是啊，而且他不是一个人祷告。他也把自己摆在呢所有弟兄们，他说众仆人们的祷告啊。我想我开头的时候我就先把这一卷书啊，我领会的一点背景啊，交通给弟兄姊妹啊，想请圣弟兄交通。
你还有什么话要讲？我们来到旧约圣经历史啊最后的一段，今天的可以说最重要的一段。尼西米记呢，他所在的那个时间呢，跟马拉基是同时代。我们晓得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那马拉基一结束之后呢，下面接着就是400年的黑暗时期，神在地上哈没有明显的作为。所以呢，尼西米也可以说是在神整个工作里面最后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啊，所做的 这个工作所代表的属灵意义是非常的重大。我希望弟兄姊妹有机会的话，你们把那个 Sparks 弟兄那个恢复神儿子丰满的见证把它读一读，因为他那本书就是专一讲到尼西米记，当然它里面有很多的讲点都是非常深入，他的解释也是非常清楚。我觉得那一卷书啊，是 Sparks 弟兄所有书里面相当好的一卷书，也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卷书。那个关乎到今天主在末后时代中的工作，很多重要的原则都在里面。我们呢，顺着这个圣经的经文啊，我想我们来稍微把它读一读，有一点点的交通。我们讲到哈，这个被掳归回前后差不多将近150年的时间啊，这个中间分了三批。第一次的归回呢，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那是头一次他们的归回啊。我们上次讲到，在这一段归回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复兴。也有一些的恢复，这个恢复的工作呢，那是家的恢复，圣殿被建造起来，神家的恢复。第二次的归回呢，我们知道就是以斯拉记第七章到第十章，那这是以斯拉回去之后是带进了一阵的复兴，那么中间呢也有恢复，这个带到神的百姓当中。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尼西米记呢，这是第三次的回归，这是尼西米记全部13章讲到这个回归，这个回归里面也是因着尼西米的回去带进一阵的复兴，它其中也有一个恢复，它的恢复就是见证的恢复。刚才我想圣想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头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这个以斯拉尼西米呢，他们这个回去之后呢，在耶路撒冷他们所谓的服事，那个属灵的价值呢，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在神面前应有的正常的光景呢，通通失落。特别在敬拜的一些原则上面，他们的思想上、观念上都陷入一种非常混乱的情况，也可以说是那些属灵的原则了、真道的根基呢，通通被破坏。神的儿女们对于神的事情呢，并没有里面一个很清楚明亮的一个认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中啊，要重新的起来建造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们的工作呢，一方面来讲是非常的艰难，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是有特别的价值，特别的神的眼中的价值。就同样的在今天啊，在神的儿女们在地上关于教会、关于神永远的旨意啊，关于属灵生命的经历，关于教会外表的侍奉和敬拜，这许多的观念思想都陷入一种混乱、一种混淆不清的情况里的时候，如果能在其中把神从于神话语的那个真理的亮光能够把它重新恢复起来，这是今天在地上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若是有人能像以斯拉尼西米一样能够回到神的跟前，而能把神所要的那种光景把它带出来，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福气。所以我想这个恢复的工作是相当的艰难，但是呢，这个工作呢是在神面前最有价值的。尼西米呢，可以说呢，他用一种写回忆录的方式啊， 把这个当时他的那个情况把它记载下来了。所以他前面讲说呢，这是尼西米的言语啊，尼西米的如下。我们刚刚讲到，他是因为跟马拉基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所以我们从马拉基书里面可以看见，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是非常的败落，他们呢成为这个顶嘴的百姓啊，神说什么他们就顶嘴，并且呢，我们看见他们的属灵生活道德非常的败落，他们在教会，在当时神家的那种的奉献敬拜的生活上面显出来的光景也是非常的可怕。他们把那个污秽的，把那抢夺来的，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献在祭坛上面，胆子非常大。所以你就看见当时那个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非常低落，那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对于神的事情呢根本轻看。他们所以圣经讲说，你们把这些东西如果献给你们的神长，他岂能接纳呢？你居然敢把它拿来献给神啊！这就是说什么？说明今天呢，我们把有些人把神家中的事看得还不如世界上的事情。你给世人的东西啊，你都不会这样啊！你今天竟然给神把这个东西，你不敢给世人的东西，你拿来敢给神啊？那么就说明了今天那个神儿女的属灵光景的那种低落啊，属灵道德的低落，并且呢，这个。废弃神的诫命啊，所以当时的在这样一种光景中间呢，在这样一种背景的情况底下呢，那么尼西米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当然这个在第一章里面啊，它是一个开端的一个情况。不过我们晓得尼西米的全卷的中心点啊，就在于重建那个城墙和城门，这是尼西米啊，他整个工作的一个重心啊，这个很清楚的工作的重心。那么这作为第三次回归的一个原因和重点，他们所以回去干什么呢？就是要重建城墙，重新修建城门啊。这个呢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恢复工作啊。所以当时呢，这个尼西米哈、啊、在这个苏三城的宫中。不过这里哈、啊、时间上有一点点的问题，刚才啊圣想提到这个点，不过这个点这个时间呢、啊、对读经人来讲到今天搞不大清楚。因为这个什么呢，这个祭司流月是九月，对不对？这个尼赛月呢是一月啊，同样在二十年的，所以呢好像后面第二章呢变成在前面，所以读解经的人呢，他们想说当时可能在抄录圣上面有笔误，这个我找了几个弟兄们的解释，都没有找到合理的一个解释哈，因为在同样在亚大学习往二十年啊，这个怎么会跑到后面去了？这个哈这样的，所以这个我们将来。希望能够找到，如果有弟兄们大家这个去有好的解经的书啊，或者有比较这个权威性的解经的书，能够找到这个答案的话呢，我想那是很好的。好，这个时间是一个问题啊。不过我想 anyway 我们这个时间呢先不去管它啊，这个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呢住在这个苏三省的宫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做九正的人啊。那么他从他的弟兄呢哈纳尼那里听见了这个犹大省来的这个消息，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他说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啊。我们没想到以斯拉第以后这个十三年中间呢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起来啊，那么仇敌的攻击是非常厉害的。所以 Sparks 弟兄呢他那本书里面就讲到啊，这个属灵的征战也是一个重点。今天要在主的工作上，能照着主的心意在地上侍奉，弟兄姊妹也必须懂得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所以当这个消息来到之后呢，这个
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在那一种完全没有保障的情况底下呢，暴露在仇敌的权势底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焦点啊，那么主要的还是要摧毁神儿子的那个见证。所以呢，他这个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个墙啊，乃是代表一个圣别的界限，在主的工作上面是有界限，不是没有界限。我觉得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呢，对于所谓这个圣别的界限的认识啊，实在是太缺少了。我们知道世界是不对，知道罪恶是不对，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关于主的见证上面的这个界限的话呢，似乎是不太容易明白的。这个墙呢是圣别的界限，我想到后面我们还会有解释。这个门呢代表交通的度量，所以耶路撒冷是有墙有门的。弟兄姊妹，如果记得我们从前讲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墙和门的重要啊。教会呢是有墙有门的，什么东西是应该被阻挡在城外的，这是墙；什么东西是可以接纳进来的，这是门啊，是有墙有门的。那我们就说，有的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你看见呢，它是只有墙没有门的，所以你要想跟他们交通很困难的，这个是不得其门而入啊，他不要交通的啊，这种情况，那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么有的呢是呢到处都是门的啊，不太见到墙啊，四通八达的，什么都可以进来的啊，到处都是门的。那像别加摩这样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所以连撒旦，我们上次讲过，魔鬼也可以搬张椅子在里面坐一坐啊，所以里面有撒旦的座位之处啊，弟兄姊妹可以进来坐坐，没错的。魔鬼呢也进来，也可以进来坐一坐啊。你是知道这个是他们这个开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所有世界的东西都可以进得来的。所以呢，在属灵事情上面呢，这个墙与门呢之间的这个属灵原则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考验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到底我们对主的旨意认识有多少，也考验到底我们的生命的度量的成熟的成分有多少。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原则很好运用啊，它的那个平衡点是非常难以拿捏的，什么东西该进来，什么东西不该进来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不仅是整个教会的光景呢，关于我们个人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经历上来讲也是一样啊。有的人的性格呢就是只有墙没有门的，想跟他交通很困难啊，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他向来是不交通的。虽然你常常来聚会啊，你看见他不交通的，他是把自己封闭在墙内的。那有的弟兄们呢就是到处都是门的啊，那个个性的，那是这只要里面有一点什么东西通通出去了啊，那弟兄姊妹什么来通通进来的都是这样了。所以呢，这个原则是无论是用在个人和团体身上都是一样。所以这个见证呢是关乎个人，也是关乎整体的。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现在呢，好了，这个城墙被火焚烧，城门被火焚烧，城墙也拆毁了，那变得是完全一点点的这个界限都没有了啊。在仇敌的势力、世界的东西，这些外邦的事物要进来就进来，这个四通八达。这很像我这个当初在服兵役的时候啊，我记得在南部，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基地，那个基地是个新的一个单位啊。开头它的情况也是很妙，它这个房子建起来没有墙的，我们四面就是稻田啊。所以呢，那个有大门，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在那里，但是大家下了班之后呢，都不需要走大门嘛，就从那个田那边就走过去了。所以呢，门口还摆着卫兵，这看起来很好笑的，是吧？我们那时候觉得大家都觉得很好笑，门口还站卫，干嘛要卫兵呢？把卫兵也撤销算了，是吧？ 根本没有墙的啊，那个随便你进进出出，大家半夜回来的时候就从个稻田那边就冲进来了，根本不要经过大门嘛，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一点点的防卫都没有。不过那个还好，它不是一个作战的单位啊，如果是个作战单位就很危险的，因为你很多的武器在里面。我们那个是一个，它是一个这个，算是个通讯单位，还比较容易犯规的地方。所以这个墙和门呢，一被拆毁烧毁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界限就完全没有了。所以直接影响的就是神儿女的那个侍奉和那个敬拜，这个纯洁就没有了。所以什么时候地上的这些东西一进到神的儿女当中的时候呢，教会里面那个属天的性质就失去了，教会就变成了一个什么非常世俗化的一个东西。你在里面说碰见的都是地上的东西，人家谈论的都是很俗气的啊，都是谈地上的东西。甚至呢，讲到敬拜神的事情呢，这个就像马拉基所讲的一样，把污秽的祭物献在祭坛上面。我们知道这都有属灵的含义上的一个解释。今天你所献上的敬拜和侍奉是属地的东西，这个是只有招来神的咒诅，不会带来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墙跟门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的神呢，绝不住在那种混杂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神是单纯的神，他喜欢他的儿女们那一个单纯的光景。所以这就说明那个墙和门的那个重要性。所以尼西米回去专一的那个知识，就是把这个墙跟门把它恢复起来。所以当神的儿女们这个墙和门的光景被毁坏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整个见证被毁了，见证完全失落，就是跟那世人呢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教会最可怜的光景就是它落到一个地步，变成一个属世的团体，世人的团体啊，这个好像是挂着这个教会的名，对不对啊？但是其实呢，跟世人的团体没有什么分别，那个只不过是神儿女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地方是。那这样的光景呢，这是叫神的心非常伤痛。所以当初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光景，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之后呢，他们整个的光景开始下坠。所以难怪尼西米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里面就开始了非常的难过啊，非常难过。那么尼西米是一个有相当属灵感觉的人呢、啊。那尼西米呢，是整个这个恢复工作中间神所使用的器皿，所以圣经呢特别把尼西米这个人呢的光景把它摆出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今天主在地上在教会中间的见证是跟着见证人的，有见证人才有真正的见证。神从来没有把他的见证摆在一个组织上面，或者摆在一套的说法上面。今天如果主得不着见证人，就不可能有见证。所以我们看见那一些时代里面神的工作能够往前进展，是因为主得住这些人。所以因此呢，在这次恢复的工作里面呢，尼西米这个人也是圣灵所注重的一个焦点啊。所以这个人的光景是非常的重要的。刚才我们弟兄给我们讲到一个点非常的好啊，就是说呢，他可以说是哈这个犹太人中间的第二代，按照他的出身来讲是第二代，他从来没有见过耶路撒冷啊，但是呢，他确实对于耶路撒冷能产生这么深厚的感觉啊，我们知道呢，这是上一代人的属灵的教育好。圣经特别提他说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圣经这样的说法呢，就说明呢，他是深深的受到他父亲的影响。 圣经呢，好的是这样，坏的也是这样，对不对啊？有人说这是什么人儿子，那就糟糕，那个父亲是很糟糕的啊，所以他儿子也更糟糕啊。那么这里讲的哈加利亚的儿子的时候，就讲的哈加利亚在属灵的教育上面是成功的，他的孩子虽然没有回过耶路撒冷，没有见过耶路撒冷，但他们确实能把耶路撒冷那种在他孩子的心里，种在他的感情里面。这是当时啊，以色列人呢，他们也是在属灵教育上面成功的一个点，居然在巴比伦啊能够有这样教育。所以我们难怪看见啊，当然这个哈、啊、是少数中的少数，我们要知道啊，是可以说在余数中间的余数，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的。那么尼希米这个家庭呢，是特别蒙到神的恩典。所以呢，当尼希米的光景好的时候呢，他的父亲的圣经也把他提一笔啊，因为他的父亲在属灵的教育上面是成功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仅从主有所领受，弟兄姊妹要把我们从主所领受的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要叫他们在第二代光景中间还能够对主有那个头一手的经历和认识。所以这个他父亲的这个属灵的影响呢，是不可以磨灭。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尼希米呢，他做到当时的这个亚达薛西王的这个九镇，这是一个当成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他是可以说他的官位是非常的高啊，这个我们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是一个深得王信任的一个人。这个你知道，这个酒镇呢、啊、他拿这个酒给王喝的时候，他自己先喝不说，当时呢、啊、这个王选这个酒镇的时候，也不是说光选一个人呢、啊、这个光会喝酒的啊，会调酒的啊，这个会拿酒给他喝的。这个九镇呢，他因为什么，你看他是个官位、啊、因为王常常有很多事情需要跟他谈的，他不是光弄酒的，他懂得当时的这些朝政啊，所以跟王之间有会建议啊，王有什么心事跟他谈的。所以这个位置是相当的高啊。但是呢，这个官位呢给尼希米带来的并不是快乐，我们觉得这是一点非常宝贵的一点啊。这个地上的成就啊，给尼希米带来的是一种的痛苦和无奈。我觉得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一些的工作上面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能有尼希米这样的感觉，就证实这个人里面是有属灵感觉的人，证实他的身是属天的，所以他不能在这个地的这一种的光景中间呢为满足的。他的官位越高，成就越大的时候，痛苦越加深。所以难怪有些弟兄们呢、啊，他们这个读书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这个里面的挣扎很大，很多人就出来全世界侍奉主，博士学位也不要了啊。看我们在座的两个弟兄都是这样的。啊，感谢主啊，主，这是属天的生命跟地上的事物在一个冲突，按人来想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这一个正是历世历代以来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里面所有的一种表现。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你地上的成就越大的时候呢，它里面的感觉呢，越是痛苦，越是无奈啊。所以，一个有属天生命的人呢，在地上无论做什么事情呢，都会有这种不适应的感觉和受捆绑的这种无奈。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呢，在地上终日的以地上的事为夸耀，以地上的事为满足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只不过是一个属世的基督徒，那个属灵的生命在他里面是非常的微弱的。像尼希米这样的人不是的，他里面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反应是很强烈的，他对神的家有强烈的感情，所以他关心神的家。当哈拉尼回来的时候呢，他会这里问， 表示什么？他心中关心。你看今天在教会中也是这样，如果弟兄姊妹们常常在这问啊，那个弟兄怎么样，那个姊妹怎样，聚会情形怎样，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关心神家的人。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光拿着圣经做礼拜，做完礼拜就回家了，教会发生什么事，弟兄姊妹们什么事，好像不关他的事。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一个对神的家有强烈感情的人。如果有强烈感情的人的话呢，他一定是会关心到弟兄姊妹的情形，所以我想我们需要主把这种的爱，这种的情感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关心我们周围弟兄姊妹们所有的情形，关心到神家整个的进展，关心到神家的整个建立，这是宝贵的。这个叫做跟神在他荣耀的旨意上有交通，是吧？你真正跟神之间有交通，你才会关心你，甚至到一个地步，逐渐的从我们自己这个小小的聚会会扩大到整个全地的聚会啊。我们一直不是去是关心那些什么活基督教的活动，不是的，有姊妹，乃是关心啊神的旨意啊，在神的儿女中间的进展如何。一个人如果真正摸到主的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有这样一种的关心，我们才可能交通于神的苦难，或者说我们能在教会历史上承接基督的患难。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基督的患难是一个专有名词啊，这是给一般特别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是关心教会在地上的光景。今天尼西米在那一个荒凉的时代中啊，几乎没有几个人呢、在那里关心神家的事，大家都马马虎虎无所谓啊，这个甚至连奉献的时候都是这个样的情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在他的里面产生这么强烈的感情啊，所以神能使用他。他真是他问了关于神殿的这些问题啊，就如同好像主耶稣十二岁在圣殿里面那个情形一样啊。我们说主耶稣十二岁是一个人理智刚开的时候，主耶稣就是他做人来讲，十二岁理智刚一开始，他就关心父的家。弟兄姊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神的家的呢？你想，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神的家的？我想很少有十二岁的孩子就开始关心神的家的。那么告诉我们，到底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大概都恐怕在二十岁以后了，这个三十岁以后，甚至到四十岁，我才恍然醒悟啊！现在要开始关心神的家。主耶稣十二岁就开始，就是他这个人的生理上的这个成长的年龄呢，十二岁理智刚开的时候，他就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岂不知我应该住在我父的家中吗？”啊，他就开始对父的事产生关怀。那就说呢，他现在开始以主和主的利益为重。我想今天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是一定是以主和主的利益为重。所以他们一听见这个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呢，他就为了神的家呢哭泣悲哀啊。我们讲的他这个强烈的感情是为了主的自己。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啊，这个尼西米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他的天性是一个乐观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王啊要找一个这个酒政啊，这个每天端酒给他喝都是苦着脸的人的话，这个王不会选的了，对不对啊？他一定要找个笑脸的，对不对啊？找个很乐观的，一定是我们可以想象尼西米的个性啊，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个性，是很能叫人欢喜的。所以这个王跟他喝酒也有快乐，对不对啊？因为王心情苦闷的时候呢，哎，看到尼西米了，哎，这个就快乐，因为尼西米能叫他的心情舒畅。那所以这种的性格定规不是一个隐瞒脸愁苦的性格，但是呢，叫我们最受感动的就是什么？他有强烈的感情为了神的家，所以叫一个乐观的人哭泣啊，是比较不容易的，是吧？一个人好哭啊，喜欢哭啊，那不稀奇。一个人呢？什么都是很摆得开的人呢，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强烈的感情为了整个家，所以他就开始进食祷告。我们晓得哈，这个在尼西米记里面告诉我们呢，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 我们可以称他做 man of prayer 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尼希米记里面记载8次他的祷告啊。以斯拉是一个读圣经的人，虽然以斯拉也很会祷告啊，但他的重点呢在他的那个读圣经上面。那尼希米呢是重在他的祷告上面，所以他有丰富的祷告的生活，他是随时随事的祷告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里，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见他头一个反应就是祷告啊。弟兄是一个祷告的人，这是尼希米的一个特点。他的祷告是并且是非常的有果效。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的祷告能祷告到最后产生果效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祷告成熟了。我们大家也祷告，但是有很多时候我常常发现我祷告没有太大的果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祷告呢，在这方面这个操练的功夫啊，下的这功夫不够深。就像读经一样，以斯拉读经是非常的有力量啊，有影响力的。那因为他在主的话语上面花了千遍万遍的一个功夫在上面。我曾经告诉你们过，在台湾我碰见的那个年长的姊妹啊，那侯小姐，真是一个读圣经的人呢、直到现在，所以就是想到他，我就觉得很惭愧啊。他那个读圣经读得之细，细到一个地步，连很多常年讲到的弟兄们都佩服的。因为有时候他把圣经一打开了，给人第一个感觉是，哎，圣经还有这个东西呢。你看，人家圣经读了几十遍呢，你读了几十遍，你都没注意这个，他怎么，他这个，所以有人形容他读经那个拐弯抹角的地方啊，他都把它摸得清清楚楚，一个字不漏的。他常常一句话几个字啊，放在心里面，从早到晚这么琢磨的。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他不需要多，他就反反复复这么读。所以他有时候一站起来讲道啊，哇，连着底下所有这些常常有很口才、有口才、有恩赐的弟兄们呢，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他就把圣经拿读一读，印象就很深刻，真是一个读经的人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很惭愧啊！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以为我说、我这你们弟兄们来读经不错。差得远了，我实在需要主的怜悯啊，需要主的恩典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教会的光景在地上呢，怎么样？荒凉。他们，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的。看看我们的弟兄在主面前，实在是一个花功夫祷告的人，所以他的祷告呢，非常的有果效，因为他跟主之间的关系啊密切，在祷告的生活里面跟主建立的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啊，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执事，他这个人呢成了祷告的人。所以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个弟兄很出名，这个 praying high 是吧？这个弟兄是一个叫被称作祷告的海蒂啊，他就是完全用祷告来服侍人的，实在是很好。那么这个尼希米呢，他的祷告呢是强而有力，所以他下面呢，圣经把他的这个祷告的文呢记下来了啊。我想我们快快的把它看一下。他里面第一个，他称神为大而可畏的神啊。他这里说啊，耶和华天上的神。他曾经有两次讲到耶和华天上的神。这个弟兄运动里面啊，弟兄们读圣经是读得比较细了，他们说呢，称他为天上的神，就是说呢，好像他现在不是地上的神，他的宝座从地上移到天上去了，所以呢，他现在天上他能掌权，地上没办法掌权。我觉得这个感觉相当不错，所以他现在称耶和华是天上的神。他的心里很伤痛了，因为什么？地应该也是受神管理的，应该是耶和华是天地的主，对不对？现在只能称为天上的神了，表示说他的那个权势被限制在天上，地上没有办法通行。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时就说呢，我们的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这个感觉是很好的。那他下面讲说呢，他说是 虽然他这样讲，但是他仍旧是什么大而可畏的神。这个大而可畏的神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在尼西米的眼中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比神更大。这也是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需要认识、需要学习、需要明白的一个点。我们必须在整个的环境里面看见，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跟神相比。这个话说起来是容易的，但是你看我们实际的生活到一个情况中的时候呢，常常看见一个人就压倒了，对不对？看见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被压倒了，我们总不能感觉好像神比人更大，神比人更大，所以你会很容易受到人的影响。为什么那么容易受到人的影响呢？就是因为呢，你看人比神更大，这个简单道理就是这样。但在尼西米的感觉中没有，所以呢，他觉得神是大而可畏的啊，只有神是深奥可畏。这是尼西米的一个习惯的称呼啊，说明他对神的一个认识，很宝贵啊。所以呢，那个王在他的眼中根本算不得什么，那个纳这人。就这个他下面祷告啊，祷告呢，他说愿你睁眼看刺耳，不是，他说啊，你像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啊，神像着爱神的人的守约是慈爱。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讲，守主命令的人就是爱主的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做个爱主的人呢，这个下面呢，他就讲到在神面前的认罪。我们觉得这个认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他这里的认罪，认什么罪呢？认神的百姓没有守神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下面我们知道他这个整个祷告里面哈，那个中心的点就是讲到神的百姓没有守神的诫命。他说哈，这个讲说呢，假如我们犯罪的话呢，你就把我们分在这个万民中，但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的话呢，他即使被赶散到这个天涯，他说我也必把你从那里怎么样，把你重新带归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这里的他这个认罪呢，当然他把他自己和他的父家统统摆在其中。这个上次跟那个以斯拉的祷告是差不多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是有身体的感觉，为着这个神的百姓啊，跟他们连在一起，他的命运连在一起，说明这件事情。那么这里这个中心的点呢，就讲到哈，这个没有守到这个神的这个诫命，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想今天呢，在地上哈，我们越来越感觉哈，真正的愿意接受真理的人并不是很多，很多人是很怕听真理，要持守真理更不容易。所以若是今天我们对于真理的态度哈，不能有一种的像尼西米这样祷告中间的感觉说呢，因为我们爱神愿意守这个诫命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不仅我们在跟随主路上成了得罪主的人，也叫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往前去。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呢，要守主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里啊，我需要有一点点的解释啊，因为今天有的人呢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误解。比方说你把圣经中的真理摆出来了，这个真理摆出来的之后呢，并不代表今天呢你就已经达到这个真理了，这是两回事情啊，这个是必须搞清楚的啊。有的人他感觉说他讲这个真理的时候好像他已经达到这个情况，这是很错误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能说圣经中所讲的是这一个，我们呢还不是，不过呢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该有一个态度。比方说我们谈到教会的问题，今天有很多人常常讲说他们讲说只有他们是的，别人都不是的。我想这个话要很小心啊， 我至少我在主面前，我要说我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也不敢说这样的话，说我们就死别人都不死啊，从来不敢。我只是说圣经中讲到的教会那是是的。今天呢，我们愿意照着圣经的真理，把教会的那个正面的意义摆在弟兄姊妹当中，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不是的。但是呢，虽然我们自己不是，但是呢，我们愿意朝着圣经真理这个方向去，这就是我们今天基本上的基本的态度。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讲教会的真理，讲这个我们就是，弟兄姊妹们，这个要分辨清。我们愿意认识主的话语，也盼望能顺服主的话语，遵守主的诫命，这个基本的态度上是对的啊，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是。这个我想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都应该有这个认识啊，我们不要有个错误的感觉啊，也不要给别人有错误的感觉。我们没有任何的意思啊，去说定罪所有的人，称自己为是。我想我们求主用血遮盖我们，这个话太大胆了。这个只有呢过去有些团体他们是这样讲。这个今天我们在主跟前，我们晓得，但是呢无论怎样，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持守真理的一个心智。因为呢，比方说今天关于教会的问题，关于属灵经历的问题，关于这个侍奉的问题，圣经是客观的真理，圣经是对的。啊，今天呢，我们要竭力的读主的话语，求圣灵的光照启示，让我们明白神所要的那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今天我们一个基本态度。我们也不能说用我们世俗的观念，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看待教会，看待这个属灵的侍奉和真理啊，那个也是错误的，对不对？今天我们用人的感觉来衡量属灵的事情，那个错误更大了。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神的话语里面，神把他心中所要的光景启示出来，神所要的事物启示出来了。而我们今天呢，要竭力的照着圣经所启示这个来遵守他，来侍奉他。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因着不能够遵守神的诫命。按今天的话，就是不能够回到圣经的教训的那个里面，在主面前来侍奉主、跟随主，所以呢，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尼希米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祷告了，为着他们所犯的错误啊，那么求神的赦免。那他在这里也讲到一件事情啊，他说若是能这样的话呢，那么神就会把他们召集回来啊，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能回到神原初心意中间所要的那个光景中间。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一个爱神家的人，关心神的见证的人，都应当像尼希米有这样的一个祷，这样的心智啊，有这样一个迫切感觉的祷告，这个才是宝贵的。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才是啊，并且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用大力大能的手所救赎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心中应该像尼希米一样一个盼望什么呢？盼望各地神的儿女们呢，就是神用大力大能所救赎的百姓呢，都能够回到神的心里面去，这才是正确的一个感觉和观念啊，一个心胸和度量。所以求主真是能够让我们摸着尼希米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个感觉。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啊，不仅听他的祈祷，下面说什么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不是光听我一个人祷告了，要听所有的这些神的仆人们的一同祷告。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代中还有许许多多神的仆人呢啊，这个仆人也可以包括所有的弟兄姊妹，他们为着神的家昼夜不停地在神面前的祷告啊，这是喜爱敬爱主民的众仆人的祈祷啊。 他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尔在这人的在、这人面前蒙恩。他求神给他亨通的路，因为他知道现在呢拦阻他最大的就是这个人。他心中啊，这个心中啊，我们知道下面他有行动的了啊。他首先在神面前有这么一个祷告，他下面这一句话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这不是他的骄傲的话，我是做王求神，这句话是多痛，非常痛心的一句话，非常痛心的一句话，无可奈何的一句话。他是神的百姓，他应当回到耶路撒冷去侍奉神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当了王的酒政。所以尼西米啊，他那个属灵的光景在神面前那个价值非常高啊。我们就看见，因为他里面实在是有一颗这个纯洁向着神的心，地上的什么名利啊、地位啊，根本不在他的眼里面。所以在教会历史中啊，弟兄姊妹们，像这样的人也不多啊，这是神家中的金银宝石，宝贵。所以我们开头哈，这里看见这个尼西米呢，面对着整个荒凉败落的局面呢，他是用祷告来做反应，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想今天教会啊，如果祷告的生活如果软弱的话呢，也表示我们在属灵的反应上非常的软弱。我实在有一个深处的渴望啊，有一天呢，我们教会祷告聚会呢，人数能多过主日听到的人，那个大复兴就临到了。今天呢，当然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因着时间呢，因着你们工作的缘故，很多人都不太能够参加。我们礼拜二的祷告时间也不是最好的时间，但是我们希望将来真是有慢慢到一个地步啊，弟兄姊妹们大家都成为这个祷告的人啊。如果教会的祷告的这个光景好的时候呢，让我们知道神在地上就能够更多的做事，更多的往前。所以这个祷告的生活啊，这个尤其在一个荒凉的时代里面显得格外的重要。所以我们从第一章里面啊，可以看见神所使用的器皿，那么他固然在有许多的方面啊，好像都有好像好的学习啊，但是呢，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显在他那个祷告的生活上。所以我想读尼西米记的时候，你不能忽略尼西米的祷告。尼西米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今天神的家如果得到复兴的话呢，神人就是在这里要需要得到祷告的人。我想我们晚上呢就把这个尼西米记第一章啊，像我们这样把它交通一下，我们就停在这里。